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。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古代人、现代人和未来人。在2022年啊，去年圣诞夜呢，我做了一次这个这辈子第一次做的事。那是什么呢？在社区附近呢，有办了一个叫做心灵魔法嘉年华。我找了一位这个算命先生卜了一卦。那一天呢，整条街封起来啊，总共有12个，我们把它叫做算命摊子了哈。那实际上呢，有些是讲星象，有些是讲谘商，还有这个现场的演讲啊等等。那我的这位算命师傅呢，用的是一种古老的占卜方法。那我查了一下，据说是传统文化中著名的，叫做易经六爻。这个爻字怎么写呢？就是一个小叉在上面，然后一个大叉在下面。那这个字我第一次见到。那它是以易经中的64卦和其爻辞作为依据。这个爻呢，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一个小叉一个大叉了哈。那通过米卦等等方式，米卦呢就是抓几颗米拿出来丢在桌子上，那得出一个爻位的阴阳变化，进而推演出卜者所问事物的吉凶祸福。我们用白话文来说呢，他用几粒米的排列呢来预测我关心的未来。那未来是什么呢？他看着我这个几乎全白的头发哈，再一次肯定我要问的是事业吗？我没有退缩，我又加了一句哈，我所谓的事业不见得是要赚钱的哈，就是事业嘛。好，那我们先讲到这儿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本题，古代人、现代人和未来人。人类啊，一直对未来充满了好奇，譬如说未来的人会长什么样？更大的脑袋吗？更巧的手吗？更好的视觉吗？甚至呢，还有第6个感官吗？那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啊，当然有很多个方法了。那其中一个呢，我今天要采用的方法就是看看古代人和现代人到底有什么差别。哦，然后呢，依照同样的机制呢，我们或许就可以推测未来人和现代人的差别。是不是会比较有说服力一点呢？哈，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，譬如说呢，住在高地啊，譬如说这个西藏、南美洲、高安第斯山，两个都是蛮高的地方哈。那他们都有了特殊的高地适应哈，那特别能够忍耐什么呢？氧气浓度很低的环境，而且呢，这个是可以遗传的。那这一点显示什么？那就算是人呢，也很有改变的能力。那又譬如说呢，我们这个 podcast 曾经讲过一个乳糖持续表现的基因哈。那这个发生在多久以前呢？是在人类开始驯化牛只以后，那可以得到牛奶当做食物。结果呢？结果反而使得人类自己的族群呢、也开始跟着怎么样改变基因组成。我们现在已经有2个例子咯，就是人类事实上是会改变的哈，在这个演化的长河啊，就是很长的时间尺度。那这两个例子啊，大概都是10000年前左右。 OK， 那目前为止呢，都还只是少数地方的族群呢具备那些特殊的适应。我们举个例子，譬如说乳糖持续表现呢，它的好处是让大家都能够尽情的享用牛奶制品啊，那个当然是一个很有用的特征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并没有真的让全世界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了这个基因。这个真的要达到的话呢，要看其他的环境条件了。因为呢，什么其他环境条件啊？也就是说，牛奶要变成攸关生死的营养物质，才会造成强力的天择来改变人的族群。那刚刚说强力的天择呢，我们翻成白话文啊，就是你不具备这个基因啊，你就会有很高的死亡率了。OK， 那目前呢，这一点并不容易想象啊，不喝牛奶，还有一大堆东西可以吃嘛。 可是未来呢，当然就很难说了哈。那至于我们举的另外一个例子，西藏或者是安第斯山脉的人呢，能够在低氧的状况下生存呢，那这个环境条件呢，似乎更难出现。因为呢，除了住在高地的人以外啊，其他低海拔的人呢，似乎都不会碰到这个状况。当然了，那指的是目前呢哈。那同样的，一旦譬如说地球上氧气含量降低，那活下来的人呢，就必定是要能够适应低氧环境的人了。到时候呢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那我们看看说未来的人会活得更久吗？这个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标题哈，说什么可以活到120啊，甚至更长。那我们晓得啊，目前活得久的人呢，多半几乎是全部啊哈，所知道的哈，都是靠外在环境的力量哈。什么叫外在环境呢？就是公共卫生和医学发达。那这个呢都没有改变人的基因哈，所以从我们演化的角度来看呢，他们都没有未来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换了一个地方，或者这个公共卫生医学没有继续发达呢，那凭什么人类可以活得更久呢？哦，就是人类族群基因没改变嘛。 OK， 所以呢我们未来的人，除非是未来的公共卫生更好，医学更普及更发达，都负担得起，那才会呢未来的人活得更久。否则我猜跟现在差不多哈，就是有些人能够活得很久，有些人呢还是活在200年前的世界一样哈，平均只有是40几岁哈。好，那我们讲长一点的，我们的前面的祖先啊，大概在50000年前呢到100000年前呢，我们的肤色啊开始适应当地的环境。因为啊人呢开始到处乱跑了，环境的差别很大，不适应都不行了。意思就是我们到高纬度的话呢，我们皮肤颜色非得变淡一点，否则得不到足够的维他命D 哈。那淡色的祖先开始出现了。那目前呢我们当然晓得肤色呢跟不同地区有很大的关系。未来的人呢，那我们晓得未来的人可能移动 的这个频率啊速度都很快啊，跟现在一样了啊。就不同肤色的人呢彼此呢碰到的机会大多了，通婚啊生小孩啦、会更频繁。因此呢会有一个力量让大家的肤色趋向均匀一致。因为呢但是呢未来如果环境中的辐射量改变呢，就可能会有天择的力量要调整我们的肤色了哈，就跟我们现在低纬度高纬度有差别一样嘛哈。那自然界辐射量的改变啊，经常需要很长的时间。长到什么程度呢？长到呢那个时候人类还存不存在啊都很难说了。因此呢预测人类肤色的变化呢可能不太相干哈。可是我们如果人类要去外太空哈，会不会有差别呢？我们晓得宇宙射线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哈，对所有的生物啊。但是呢它没有办法靠深色的皮肤来保护。深色的皮肤呢对紫外线有效，有过滤的效果。要对抗宇宙射线啊，基本上你要有这个铜墙铁壁啊。说了半天啊，就是我不知道未来的肤色会怎么样。可能大家会比较这个均匀一点，因为呢东跑西跑。那你说维他命不够怎么办呢？维他命不够，现在也有黑人皮肤黑的住在这个阿拉斯加，他们怎么办啊？吃维他命或者吃鲸鱼的脂肪里面有蛮高量的维他命。那人类祖先呢在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呢，我们刚刚从这个10000年跳到5到10万年的肤色，现在我们要跳到几十万到几百万年。那过去几十万到百万年呢，我们人类大脑的容量呢增加了。我们晓得大脑啊消耗掉我们人的个人的生理需求大约20%的能量。 这个在自然界呢算是一个很贵的器官，因为你整天不动脑呢，它消耗掉的恐怕也差不了多少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的世界，至少在这个比较进步的世界呢，吃的食物不缺，意思就是能量获得不太是问题，大家都变胖了不是吗？那我们可以负担得起更大的大脑。如果呢，我们只考虑到大脑消耗掉的能量了，那我们要考虑到大脑要用来干什么呢？可以有更多的记忆体，更快的运算，譬如说现在电脑有这个16核心、32核心，同时可以想很多事情，更大的大脑可以让更多的血管来散热，那这些聪明的人难道不会更有竞争力吗？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，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人类的族群要改变，这些脑袋更大更聪明的人呢，得要有更多的子孙才有用，所以可是呢，生多少小孩啊是一个简单的数字，对不对？可是绝对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。很多国家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了，随着经济发展啊，人口数啊都在下降，包括台湾，每个家庭小孩的数目减少呢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那至于这会是一时的现象还是会很持久呢？也就是说在够久的未来，人类的头脑会变得比较大吗？这个好问题，我的脑袋太小了，想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不过我可以这个暗示一下想的方向，我们现在很多思考啊根本就不是人自己在做的，不是吗？都是外包了，譬如说 AI，我们的想都想不出这种答案，因为呢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进行那种运算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靠外在的环境呢，说不定我们自己的脑袋呢用不着增大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再提醒一下，我们提到了人类祖先一万年前、十几万年前、几百万年前跟现在的差别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现在可以想要预测的，就是未来的一万年呢、五万年呢、十万年呢、百万年呢，那这些时间尺度在地球生命演化上呢都是很短的，可是从我们个人的观点啊都是很长的。那这类的问题当然只有人才会去想。那或许大家在怀疑的是想了又怎样，对不对？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会被说服了，希望如此了。大约在2500万年前的人类灵长类祖先，我们人类的祖先，有些人开始看得到红色了，或许不能叫有些人，有些灵长类猴子这样的东西。那我们晓得目前非洲几乎所有的灵长类，都是这些看得到红色祖先的后代，其他的呢，其他都消失了，因为呢一个重要的特征他们不具备。OK， 所以你如果是在2500万年前的一只灵长类，如果呢有来自未来的内线消息，他告诉你呢红色的重要性的话呢，你说这个资讯会不会影响你找配偶时候的决定啊？当然会，也就是要找一个能够看到红色的配偶才可能有未来啊，因为在非洲其他看不到红色的灵长类通通都完蛋了，几乎了。那我们现在呢有没有来自未来的内线消息啊？那实际上就算有人宣称他有，你也大概不会相信。那我们可以推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推理啊？推理就是有说服力，有理论根据。那尽管蒙到的机会仍然是不大，可是呢只要有说服力，它就会改变你自己甚至于别人的行为。就像我们古代人烧这个占卜的时候烧牛的肩胛骨来预测天气一样，因为预测天气太重要了，所以说呢只要有动机呢，我们预测的能力会一直改进，就像我们现在预测天气的能力一直在改进中一样。 OK， 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在推测未来的时候是有它的价值的。我们还记得开场白的时候的这个占卜啊，卜卦吗？我问他的是什么呢？我说我有一个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事业，可是呢，因为年纪的关系，要到什么时候交棒最好啊？他这个算了一算呢、啊，他说做任何事情都有比较好的时机。那、啊、这个是废话，可是后面一句话呢，他就给了我两个月份来参考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你真的要交棒的话，就选这两个月。你们说我该听他的吗？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，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，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。如果21世纪的现在小猎犬号再次起航，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那今天呢，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。